彼得，哦，抱歉，读到哪一
彼
节？
得前书三章一到第七节。
好的，谢谢。彼得前书三章啊，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，他们虽然不听道，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。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，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、戴金饰、穿美衣为装饰，只要以里边存着长久温柔、安静的心为装饰，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。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，正是以此为装饰，顺服自己的丈夫。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，称他为主。你们若行善，不因恐吓而害怕，便是撒拉的女儿了。你们做丈夫的，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，因她比你软弱，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，所以要敬重她，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。Amen。
好的，谢谢 Mindy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一段的经文。这一段呢是讲到夫妻的关系啊，如何来相处。这个呢，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啊。我们来看一下，从彼得的这个角度，我们来看一下。那保罗呢的书信的里面呢，在以弗所书啊，特别节也讲到了夫妻关系啊。这边彼得也讲到了，我们看一下。从彼得这个角度来看一下这个妻子和丈夫之间的关系啊。那这里面第一个点讲到说，第一节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，他们虽然不听道，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。我们看到啊，这里面呢跟保罗提到的啊，这。有一点呢不太一样啊，彼此是一个补充哈。那我们也看到保罗是如何提到的夫妻的关系啊。我们稍微看一下啊，在以弗所书的第五章，我们看一下啊。那这里面呢讲到呢，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啊。这里面呢，讲到了一个权柄和一个位分啊。因为呢，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。那这个呢，是保罗的这个角度啊，讲到在位分上啊，不是讲到他啊，好像这个地位谁高谁低啊。家里面我们人呢，与人都是平等的地位，我们都是神的儿女，但是在位分上，在位置上是有不同的啊。今天把神放在不同的位置上。为了完成各自的职能啊，比如说头啊，再一个是一个指挥的，这样发布这个整个系统运行啊，发布指令的一个地方。身体呢，它也跟随有很多的动作。那如果头没了身体的话啊，这个头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啊。这个身体如果没有头的话呢，它也完全不能够正常的运行啊。所以说，它两个之间呢是彼此相连的。同样同等的重要的，缺了谁都不行啊！所以我们看到啊，神的创造呢是有一个次序啊，所以他说丈夫是头啊，妻子呢，神把妻子放在一个顺服的位置上，所以说顺服也代表了什么啊？顺服呢也代表了两者之间啊，它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区别，就是说负责任的是谁，承担最大压力的是谁？所以今天神呢？特别的爱惜啊，我们的女士们、太太们，那她呢？把这个重担、重压、压力啊，她把这个很大的一个压力呢，是放在一个男人的身上，把这个责任呢，也放在这个男人的身上。大家不要觉得，哎呀，是这个当头就怎么好，当头呢，其实呢，他承担更大的责任啊。所以说，我们也来看到一个家庭呢，男人非常的重要。你没有，你觉得有的时候觉得，哎呀，姐妹们会觉得，哎呀，我们的男人没有用，没有男人我可以活得很好。可是我们没有试过，如果你真试过的话，发现，哎， 真的就会觉得少了一个顶梁柱啊！看起来他好像没做什么，但是他在那个地方就起到了一份作用，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啊！所以我们看到啊，神把丈夫放在一个头的位置，让他可以来撑啊、支撑或者负责任啊，这点呢非常的重要啊。说妻子要顺服丈夫，那这里面讲到的顺服啊，在彼得前书呢说这样，哎，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，那这个丈夫不信主。他不相信基督，所以他不相信，他们也不听道，他们不去教会啊。遇到这种问题，那我们怎么去处理？那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想，那如果我的丈夫不去教会的话，那他就没资格当头了，那我就更不能说服他了。那这里面讲到的呢，哎，恰恰相反。如果你有不信主的先生，哎，你更要表现出这样的一个顺服，让他在你的身上看到了信主所带来的这样的行为的改变、这种变化、这种品行。所以说呢，虽然他不听到，但是呢，因为妻子的这个品行，那这种顺服，他呢，这种品格呢，被感化过来，你知道吗？其实男人最需要的是什么？有的时候啊，其实男人最需要的是什么？是被尊重。因为神把他放在一个位置上，大家一定要记住，神把丈夫放在一个权柄的一个位置上，这是一个 built in 的。那男人呢，最重要的呢，他就是要被尊重。如果一个男人觉得自己不被尊重啊，他在家里面抬不起头来。啊，他里面会很难受，因为神把他放在这个位置上，这样的话呢，他就很多的男人呢，为什么要出去去找，可能会有什么外遇啊，或者是什么啊什么灵魂伴侣，因为什么？他叫寻找被尊重，所以顺服呢是要表达，大家记住，顺服并不等于说他说什么都是对的这个概念，不是对错的概念，顺服是表达尊重。今天我们对任何的一个权柄，那很重要的是表达那一个尊重啊，因为他也是神来设立的。所以今天呢，当妻子对丈夫表现出那一种尊重啊，以顺服的方式啊，这种顺服呢啊，就是一种尊重的表态。哇，总是能看到先生的优点啊，总是觉得哎呀，先生你这个你这样想这样做非常的好啊，总是把他放在一个。啊，被尊重的一个位置上，在孩子的面前也是来尊重那个丈夫，所以这个顺服啊，真的是更重要的，其实是态度，而不是事情。所以呢，这个呢，我们来清楚啊，你尊重丈夫的时候，处处给他面子，哎呀，我的丈夫怎么样，哇，我嫁给你怎么样，真好啊。我们常常去这样尊重丈夫的时候啊，这个给丈夫呢带来一个非常大的一股力量。啊，所以这也是我们夫妻相处的一个秘诀，也是我们人生中啊，在各个环境中，在各个领域中，啊，尊重权柄啊，永远是什么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，因为它呢，真的使我们能够蒙福。如果我们跟权柄对着干，跟老公对着干，那首先呢，不舒服的就是我们自己啊，所以说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啊。那所以说，这个丈夫本来是不信主的，可是一看到。哇，是个太太的改变，哇，她里面的那种顺服的心啊，那丈夫会觉得非常的舒服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有那种想法，哎，如果我顺服她了，那她会不会什么处处的挟制我、欺负我呢？啊，其实呢，我相信大部分的家庭啊，应该不是这样的啊，除非是的非常 abusing 的那种啊，这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哈、啊。如果那种人的话，那你赶快就离婚算了啊。但如果这个男人不是那种的、啊，极其的那种啊，暴力啊，怎么样的啊，那种啊，所以说我们要来看到啊，那这个丈夫不是那种的话，他会被感动的。我觉得大部分90%的丈夫都会被妻子态度的改变、品行的改变而受到一种哇，眼前一亮，哇，我的太太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？哇，他去相信了耶稣。他改变了，他里面变得温柔了，变得顺服了，啊，还变得更有智慧了，啊，这个先生他就会，哎，他到底什么使他改变了？啊，这个呢，就是先生信主的一个巨大的动力。 他想要知道，哎，为什么我的态度会改变呢？为什么他对我说话这么温柔呢？为什么他里面有顺服的心呢？那他就会对这个信仰产生好奇心，他就愿意来走入这个信仰啊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传福音是靠什么来传？并不是靠着我们的话语，而更多呢，是我们的品行，我们里面内在的生命的改变，真的会带下一个翻转。所以感谢主啊！所以说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要看到这种顺服不是什么，不是掉价的。所以说，很多的时候呢，我也听到很多人跟我分享说，哇，他说一件事情，我如果不告他，那你是错的话，他就永远会这样做的啊。其实并不是这样，人都会是在学习的，人都会反思的啊。如果我们去学习顺服的话，对方就会反思。有些时候他明知道啊错了，有的时候就是硬杠啊。所以我们给对方机会啊，让他来反思。所以感谢主啊，这是呢啊，我们夫妻之间啊，那妻子顺服丈夫绝对不是吃亏呀。所以说这一点，我们再强调一下，我们的身份非常的重要，我们是神宝贵的儿女啊，在我们的里面有基督的生命，那一个生命充满了柔和。其实什么是基督的生命啊？我就说圣灵的九果就是基督的生命，圣灵九个果子：爱、喜乐、和平、信实、温柔。良善，仁慈良善，心是温柔节制。那这里面讲到那个温柔啊，良善呢，啊，那个节制啊，那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从基督的生命里发出来的。所以我们的身份要把它确立，把他的生命确立了，身份确立了。我们在人的面前呢，永远不会觉得我掉价的。那我们呢，真的，当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地上啊，我们活在一个信心的一个层面。我们总看到的不是什么现在的这个场景，我们凭着这一个信心，可以来看到那心中所盼望的那一个实体，好像时间呢穿越时间一样，穿越时空一样，看到那么美好的将来。哇，我的丈夫如此的爱耶稣，我的丈夫在家里面做头啊，做的这么的完美啊，他可以来保护我啊，来帮助我，来爱我。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景象。看到这个我的先生啊，他的生命巨大的翻转，也像基督一样，充满了恩慈良善。所以说，这是我们的信心。所以说，我们今天不跟人呢，不跟人争。一个不信主的弟兄，他在哪一个阶层呢？他只能在这一个三维的空间，只能在这一个世界的里面。而今天你我信了耶稣啊，我们真的叫做升维了。我最近特别喜欢讲到我们升维的这一个概念。那今天当我们一个信主的和不信主的人在一起的时候，它是两个维度的。那我们这个维度呢，是更高的一个维度，我们是在一个属灵的一个维度啊，一个全新的身份的里面，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了，有了基督的生命了。哇，所以我们里面散发的是基督的馨香，是基督的心情，我们里面是一种君王的。这样的一种尊贵，所以说这种尊贵展现出来是什么？就不会跟人争，啊，争这一个对错，争这一个地位的高低，啊，知道我是一个君王的身份，我拥有极大的权柄，我要把神的祝福来带给你，这是我们里面的一个巨大的转化。我们今天是君王，是先知，是祭司，那今天我们跟神打交道，把神国的丰盛带到这个家来。所以，我们跟丈夫之间呢，不过跟不信主的丈夫，我们不是在一个 level 的。我是要让他因着我来蒙福，这就是神的心意。神要借着你，使你的丈夫蒙福，使你的丈夫啊，更知道如何来做一个好头啊，坐在这个位置上啊，你就更加的享受啊。所以，感谢主啊，我们的这个身份呢，永远都是最重要的啊。最近一段时间呢。啊，我觉得好像借着这个维度这件事情啊，三维、四维、五维，把我的里面的整个的思想的眼光呢，啊，又给打开了。所以今天我们不是在这个层面跟人与人在这个世界里面啊，在撒旦的这种掌控下，我们在那里面好像互相的争啊争啊争当头，不是这个概念，根本就不在一个维度啊。我们在属灵的领域啊，带着基督的丰盛。 然后呢，从天上来到穿越到这一个三维的世界，我要把那一个四维、五维的这样的一个属灵领域的这祝福呢，把一切天上属灵的祝福都带到这个地上，就好像当年耶稣基督在地上是一样的。所以我们来看到，今天耶稣做什么，我就做什么；耶稣想什么，我就想什么。基督如何，哎，我们也如何。所以，当我们用这样的心态来面对我们的丈夫啊，完全不一样。你说人呢，没办法打在一起，一个成年人和一个孩子总不能打到一起去的。为什么不在一个高度，不在一个境界啊？所以，什么时候我们的境界提升了，家庭里面不可能有争吵的事情。怎么能够争吵呢？争吵是在哪个维度啊？啊，那是在很低的一个维度。那今天我们在一个更高的维度，根本就吵不起来啊，彼此相爱，哇，都来不及，怎么可能还吵起来呢？啊，什么时候我们吵架了，把我们自己降维了啊，来降到这个世界了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呢，要看到我们自己的身份地位啊，我们就不会在这世界中啊被仇敌在欺骗啊，给肉体这个给他一个通道啊，来控制我们的言行。所以感谢主啊！所以说做妻子的顺服啊，这个顺服不是低三下四，这个顺服是大有智慧啊，大有权柄，大有能力的这一个角度上，哎，我愿意去顺服他啊，为了呢什么，让神的啊旨意可以来彰显在这个家庭的当中。所以说当一个妻子顺服丈夫的时候，她就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这个家庭，她像一个小太阳一样温暖着这个家，那这个家就蒙福啊。所以说，这个丈夫会被感化的，不管他信主还是不信主，不管他追求还是不追求，他总会因着你而被改变。这是一个美好的图画啊，基督徒的婚姻啊，甚至不信主，一个不信主，一个信主的，他都会被感化过来的。它是个非常美丽温馨的一个画面。不要觉得我的老公不可能改变，没有的事情，在这个神的大能的里面，没有人不会被改变。因为这个维度啊，降维打击，我们这个维度高维度啊，去改变这个低维度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啊。所以我们来看到啊，那这里面呢，他一定会被感化过来的。第二节，正是因为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，所以人看到哇，他敬畏神呢，从神那里领受的这股力量啊，非常大的 power，所以感谢主啊。这叫做真实的品行和敬畏的心。当我们越展现出我们对神的那一个层面的认识，对神的那一个信心，哇，整个的家庭不一样，你的丈夫会非常清楚的感受到。第三节，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、戴金饰、穿美衣为装饰。那这里面我们要稍微来解释一下，大家觉得说。哎呀，是不是我今天要不能够什么编头发呀？做一个很好的头发呀，烫头啊什么的，啊，然后是不是不可以戴一些项链呢、啊、珠宝啊，啊，然后穿美衣啊，那个穿比较时尚的衣服啊，啊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就这个东西呢，我们是一种叠加的状态啊，不是说你们不要以它什么，以它为装饰，或者以它觉得哎呀这个是最重要的啊，这个不是最重要的，但它很重要。他不是我，他不能够代表真正的我。那真正的我什么是内在的美好？但内在的美好需不需要外在的衬托呢？哎，当然也需要。所以我把它两个叠加啊，它不是对立的啊。说我今天一定要把所有的好衣服都收起来，不能带什么任何的装饰啊，啊，就是什么打扮的非常的朴素，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啊。我们里面美美的啊，外面也是把它打扮的美美的。那这里面他讲的是，不要光外面很美，里面却什么？哎呀，不顺服啊，这个不好的品格呀，就是这个就不是我们不应该是只在乎外在的美，而是呢啊内在的美和外在美是结合在一起的。那这个呢叫做气质，哈哈，内在的美叫做气质。啊，这个人呢、啊、内在气质好的时候，啊，在外在呢再加上一些的装饰啊，整个把人显出来啊，真的来反映出神的那一个美好。啊，所以感谢主啊！我相信我们爱如千家啊，真的是每一个人呢，都是内在与外在什么内外兼修啊，那一个气质展现出来啊，极其的美丽啊！甚至我真的看到很多人，即使什么年长啊，都能够散发出那种美丽，外在和内在都同时散发出那种美丽。 啊，所以感谢主，属神的人呢，就是嘛，就是那样的美丽。到第四节呢，讲到呢，只要你的里面存着长久、温柔、安静的心为装饰，这在神面前是极其宝贵的。所以今天神看的不是外表，啊，人是看着外表，只能先看到外表，再看到内在啊。所以我们为什么外在啊，也要美丽呢？因为什么？人先看外在，跟神不一样啊，神直接就看到了，看到内在。啊，神看到我们心里如何，神以我们的心呢为最宝贵的，所以说这里面存在什么温柔和安静的心，温柔安静啊，这个相对来说啊，脾气暴躁，对不对？啊，很容易发怒啊。这个安静呢，就不是那种吵吵嚷嚷啊，安静呢，就在神的面前啊，有那一颗心，这个就我们讲到的啊，这个安息的概念，所以说温柔和安静。也就是我的心柔和谦卑，也是这个意思啊，就是一种柔和谦卑。那对待众人的时候，里面都透着一种尊贵啊。最近我们常常讲皇室的这种尊贵的气质，叫做贵族的这种气质，要在我们里面呢散发出来。我们今天不是一介小民，我们也不是什么市井的之徒，我们里面充满了一个皇族的气质。君王的气质，王子公主的一种气质，那种雍容华贵啊，这是在我们内在出现的，长久温柔安静的心，因为我们里面呢，啊，有一颗什么，有基督的心，有一面我知道我里面呢，有基督住在我的里面，那今天我极其的尊贵，我们与基督竟然合而为一呀、啊，我们是一个一，主耶稣就在我是什么，跟我联合了。啊，葡萄树和枝子联合在一起了。我负责在外面彰显着基督，那基督在我的里面供应着我一切的需要。啊，所以你看到这一个联合的一个图画，今天我们是怎么活着的？让基督透过我活出来，活在这个家庭中，让我的丈夫得到益处。所以这里面讲到这一颗心啊，我们稍微翻一下啊，在箴言书啊，就箴言书啊，就是非常好啊。箴言书里面讲到这一个，啊，智慧的这一个妇人，这一篇哈，我们也再看一下哈。我们在座每一位啊，你都是智慧的妇人，我们看一下，这里就在讲的就是你啊。我们看一下这里面讲的啊，这一个智慧的妇人，她呢跟丈夫的相处中，她像什么？我们能看一下。箴言31章的第十节，那他这里面讲到说呢，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？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这讲到这个妻子，哇，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啊！这个珍珠是很名贵的，今天的这个珍珠啊，是野生的珍珠，非常非常的名贵啊。他说谁能得着？她价值太宝贵了。她丈夫心里倚靠她，必不缺少利益。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。你看，这里面讲到这个，她的丈夫心里倚靠她，你看到了吗？这个女子顺服她的丈夫，她的丈夫心里却倚靠着她，这是何等美好的一个画面！哇，这一个妻子里面温柔安静，但里面却有很大的力量。她很有智慧，这里讲到这个女人特别有智慧，她知道如何管理这个家，啊，让这个丈夫的心中都依靠她。这在说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姐妹们啊，啊，这个就是什么？这就是对我们的描述。我要想，我就是这样的，我不是什么，哎呀，觉得丈夫这个不好那个不好，而是说我展现出来神的那一个尊贵，把神的那一个丰盛，让我的丈夫来依靠我。啊，所以感谢主啊！我们里面每个姐妹啊，都是这样的。她一生啊，都什么叫旺夫啊？我就很多时候旺夫相。我们就是会使我们的丈夫啊，越来越兴旺的。他兴旺了，我们不更加的蒙福吗？所以感谢主，这里讲智慧的妇人啊。所以说，我们看到啊，我们看到第25节，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服。能力和威仪啊，是他的艺术，他还是大有能力的。他想到日后的景象就喜笑，他开口就发智慧， 他学上有仁慈的法则。我们看到这个女子真的不简单呢，开口就有智慧呀。那基督就是那个智慧啊，他开口就有智慧，他真的是选择了基督，像玛利亚一样选择了基督。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，那话语里面带着那一个柔和，带着那一个温柔，哇，真美。他观察家务，并不吃闲饭，哇，他还能做事情，因为他有从神那里来的能力，他能做事情。第28节，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，哇，儿女都说他有福。丈夫也来称赞她，哇，才德的女子很多，唯独你超越过一切。啊，我这个越读哈，越觉得，哇，真的是，这就在说你啊！大家千万不要觉得，哎，是在说谁呢？就是在说你，你就是这样的，圣经里说你就是这样的，唯有你超过一切，大有智慧啊！人都来称赞你啊！今天我们要来祷告哈，让我们真的是展现出那个神的那一个丰盛，神的那一个尊贵，那个王族的气息，以至于我的丈夫呢，从心里面依靠，从心里面尊重，然后在口里面也来称赞。最近我们啊，燕牧师啊，就而且 Jason 就觉得，哎呀，总是来夸奖燕啊，说燕真好。现在，哎呀，Jason 就慢慢越来越多的心里面来依靠着燕。啊，我真是看到啊。当我们里面拥有这样一个美好的生命呢，这个丈夫啊会因此而蒙福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在我们的教会里面，真的有许多这样的见证。哇，这个妻子啊，使丈夫蒙福，使丈夫心里倚靠他。你感谢主，今天我们看到顺服不是一个什么低三下四这个概念啊，顺服是美好的事情，在神的次序的里面，我们今天愿意顺服在丈夫下面。让他成为我的保护支撑，但我呢也成为他的里面的依靠。所以，丈夫是藏在里，妻子是里面，丈夫是外面的，好像一个大伞一样撑起了一个家，像一个柱子一样撑起了一个家。那妻子在里面呢，啊，极大的一个支撑着丈夫，让丈夫心里有力量，他不至于倒下来，他可以更好的去面对外在的压力，外面的动荡。所以做妻子的太重要了，你在家中就是那个稳定啊，使这种家中稳定，使家中充满了温暖和温馨，啊，这妻子太重要了，每一个妻子你太重要了，你对这个家太宝贵了，神让你在这个家中来展现出那一个美好，你知道吗？丈夫没有你的心里面就是没有力量的，你太重要了，所以我们看到啊，这里面讲到。内在的这种装饰，那种安静温柔，却大有智慧能力啊！啊，这一方面安静温柔，另外一方面却有智慧能力啊！所以感谢主啊！我们每一个人姐妹间都要被称赞啊！你的丈夫要称赞你有福，你的儿女要称赞你有福，你的心里要甜如蜜。这都是什么？这都是什么？主里面的我们的妻子，我们的儿女们啊，都是这样的，拥有这样一个美好的这样的一个。家庭，所以我们看到这是极其宝贵的。神看这极其的宝贵，因为我们安静温柔的时候，里面是倚靠主的。神看这个极其的宝贵啊！所以我们看到神宝贵的是什么？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，神说：“哎，这个很宝贵。”今天呢，我们顺服丈夫，神说：“哎，这个很宝贵。”我们安静温柔，神说：“啊，这个太宝贵了。”啊，因为你的安静温柔的时候，我就可以来行事了，我就可以赐给你智慧能力了，啊，所以感谢主。第5节，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，正是以此为装饰，顺服自己的丈夫。啊，这里面提到了一个撒拉，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，称他为主。你们若行善，不因恐吓而害怕，便是撒拉的女儿了。在这里面讲到一件事情啊，就讲到撒拉的顺服。那撒拉是不是完全的顺服呢？也不是完全的顺服。但这里面说看到了撒拉的顺服，所以撒拉的生命啊有一个改变。那原来叫撒莱，讲到什么公主的概念。那撒拉呢，它里面加了一个恩典进去。哇，这个女人里面有恩典了，大有恩典了啊！这个时候呢，她给这个家带来了极大的祝福。所以我们看到啊， 就像萨拉对亚伯拉罕的尊重，称他为主。在这里面讲到我们萨拉，我们看到萨拉啊，很多人我们都知道，我圣经说我们要做萨拉的女儿。萨拉有什么特点呢？萨拉有一个什么特别的美丽，甚至以至于这个当时有这个王啊，就要把萨拉抢去啊，做他的这个妾室啊，把她娶过去。为什么会娶她呢？一个外邦的王啊，因为她极其的美丽。这个亚伯拉罕都要撒谎，说她是我妹妹，不是我妻子。他不敢承认她是妻子，因为她太漂亮了，承认妻子就会被他担心自己被杀掉。所以我们看到萨拉是极其美丽的，而且呢，她原来是不能生育的。结果呢，神呢使她返老还童，让她莎拉的生育已经断绝，就她的那个经期啊已经结束了，晓得？哎，她已经没有月经的时候，神使她恢复，神使萨拉返老还童。是亚伯拉罕返老还童，这就是恩典进入的啊缘故，所以恩典进到萨拉的里面，萨拉年轻了，更加的漂亮，然后充满了生命力。原来是不能怀孕的，她是有点生产的能力啊，这是萨拉。所以今天呢，这里讲到说，哎，我们不要什么，我们要行善。什么是行善？顺着我们的生命的本性，把那个圣灵的酒果里面，哎，把它活出来。展现在人的面前，就是不因恐吓而害怕。如果今天丈夫有一些不好的话语啊，威吓的话语，也不害怕，靠着主，主是我的保护，主是我的后盾，主在后面托住着我，让我可以来有智慧的心来面对我的丈夫。他说这就是什么？就是撒拉的女儿了。说今天我们姐妹们也要什么变得越来越漂亮，我们姐妹们也要什么要再一次的。啊，我们生命中充满了活力，在某一个领域，我们不能结果子啊，这个地方要活过来，生育啊，讲到产出，讲到生命的倍增，讲到生命的繁盛。所以我特别的祷告，我们每一个姐妹啊，我们里面都充满了新生，充满了生机，在我家庭的各个领域，它都展现出生机，夫妻关系啊，教育儿女，甚至理财的层面。管理家务的各个的层面，啊，全都变得什么？变得兴盛起来。所以说，萨拉是一个特别特别的一个地方，就是她重新的有生育的能力，她再次恢复了她的生命力。我们不要去觉得，哎呀，我是不是老了？我是不是怎么样？我们来知道，萨拉就是什么？就是那样的年轻。神可以来恢复。你是谁的女儿？萨拉的女儿。为什么说你是萨拉的女儿？因为呢，萨拉又年轻又漂亮，讲的就是你啊！所以感谢主啊，我们永远都是你，永远都是最美丽的。不要觉得，哎呀，我是不是年纪大了，我就不美丽了？其实不是，这个真是内在的气质，什么内在的美啊，就越来越什么，在外面展现出来。年轻的时候可能说外在的美可能占据很大的一个比重，但现在呢，我们的生命越来越丰满，生命越来越兴盛。我们内在的这种生命的展现，那才是最美的，所以最美的气质啊！这个撒拉呀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撒拉，让撒拉的生命有一个巨大的改变。那个他的儿子呢，叫做以撒，这个以撒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喜笑的意思。在撒拉的生命中充满了喜笑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。我们今天啊，我们的儿女们什么什么考入什么好学校、大学呀，什么什么什么结婚呢，我们都会很开心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都会晒一晒啊，这个很开心的事情。你看，今天撒拉原来不能生育的，哇，以前多大的一种羞耻在他那里面，但是呢，他现在可以生育了，他有了儿子，自己生出来的儿子以撒，哇，你是多么骄傲的一位母亲呢，多么喜乐的一位母亲呢？看到这生命在他的面前来孕育，他多么的喜乐！你我也是一样，弟兄姐妹，你就是最喜乐的那一位，你就是每天喜笑的那一位，你就是撒拉的女儿，像撒拉一样年轻、美丽、生命的丰盛，心中那么的喜乐。哎呀，太好了！所以说，我们看到他跟亚伯拉罕的关系，他称亚伯拉罕为主，让他们关系顺了。这两个人的联合就产生出了这个果效。所以有人说亚伯拉罕代表了信心， 萨拉代表了恩典，信心跟恩典联合在一起，就什么？就生出来了以撒，信心领受恩典，生出了什么？生出了以撒。以撒代表了什么？极大的祝福，我们的产业。所以今天我们顺服先生的时候，我们要大大的蒙福。你顺服，知道懂得顺服，懂得用智慧来处理这个关系的时候，你会变得越来越年轻，越来越漂亮，越来越有生命力，也越来越喜乐。那个不顺服，就是憋着那股劲儿，家庭的氛围呀、啊，它是一种紧张的一种氛围的时候啊，人在那种氛围之下是很容易啊，那种负面情绪啊、负面能量啊，人很容易变老的，把里面有那种苦毒怨恨啊，我不服你，我不服你。怎么样？那种要争啊，那种就是那种争啊，那种斗的那种劲儿啊，让人衰老啊，让家庭充满了负面的影响，让我们的孩子也受委屈啊。所以说，真正的这种顺服啊，是极大的智慧。他顺服不是什么我就比别人低了，而是一种极大的智慧啊。所以感谢主。那今天我不往下讲了，我讲到这个地方我们就有一个祷告，就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与我们同在。把那个大大的赐福给我们，让我们每个人呢都是大有智慧的，让我们懂得如何来顺服，在智慧中顺服。哈利路亚，是吧？你也把那个属天的那一个看见啊，展现在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知道我们跟这个世界不在一个维度。那我们是天国的儿女，我们是尊贵的那个王族。啊，我们今天不是要跟人争，跟人斗。而是安静温柔啊，在那里把天国的丰盛带到我的家庭的当中，让我的丈夫可以来蒙福，哈利路亚，让我们的整个家都蒙福。主要我的祷告，让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家中都极大的蒙福，家中都充满了美好的事情啊，主要谢谢你，哈利路亚，大大的赐福给我们，啊，赐福我们的家庭，赐福我们的儿女啊，让我们每一个家庭都充满了爱和温馨。奉主的名祷告，Amen。那有一件事情跟大家说一下，那下2个礼拜呢，我会去，我跟 Betty 呢会去一趟欧洲旅行哈。那周三的小组呢，可以让牧师来给我们接着带早晨的这个灵修啊，跟大家讲一下。好，下面呢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和要回应的。大家有没有觉得顺服是很难的一件事情？
回应牧师，我
哎，
觉
有
得
人
我今天才知道，原来顺服是一个态度，不是听话。我真的以前真的觉得顺服是听话，然后就很顺服不下去，我就觉得就是好像变得连讲就是好像连发表个意见也不太敢，这样就觉得好像就是妻子就是要顺服丈夫这样。其实我觉得。不合理的地方，好像还是得要服下来这样子。对，但是今天听牧师讲，我才知道说，原来顺服只是一个态度，不是真的什么事都一定要就要听这样子。对，我觉得凡事都听，那不就是一个奴仆了吗？就觉得好像主人说什么，奴仆只能说是的那种感觉。对，那如果说是一个态度，然后是前提是平等的，就不一样，所以我觉得今天牧师在讲，其实顺服丈夫这一块，我觉得我蛮大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对的一个理解，这样子跟我以前理解的真的不一样，这样，所以我都受了很多的苦，没有啦，感谢主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这样子。
感谢
然
主。
后牧师，我想要请问，就是说你说那个，我们应该都是很年轻、很最漂亮、最美丽的，那我要怎么看待白头发？我要祷告白头发赶快变成黑色嘛，因为我很年轻的，我应该不会有白头发的，是这样吗？
是，我们可以这样祷告，但是白头发也是代表着人的这种尊贵啊，白头发也代表着智慧啊、尊荣啊，所以不要觉得白头发有什么不好啊。当然了，现在染发这么厉害啊，可以染发，不是不可以染发啊，显得年轻也是蛮好的一件事情。当 然我们要
因为
来
我
祷
觉得。
告了，
那个莎拉，她会被那亚比米勒王抢走，她应该是没有白头发，应该是很年轻、很漂亮的。我在想，她是烦恼，圣经说我们要返老还童，所以应该是可以 变
我们是
成
可以这样
幸
祷
福。
告的啊，但是呢，大部分的人是通过其他的方式啊，我们都可以尝试。
感
总之
谢主。
啊，其实白发也有白发的美啊，所以说这个不是最重要的，就是内在的这种美，这个美散发出来呀啊，都是外在的已经被遮盖了很多啊，所以最重要里面的美丽啊，当然有这样的方式啊，感谢主啊，我们要祷告啊，让神这个延缓这个衰老的过程啊，感谢。看看其他有没有人分享呢，或提问呢？
牧师，那个希伯来书都把莎拉讲得很好，可是你看他其实，在创世纪里面，他也没有信心，先把他的死女给了那个亚伯拉罕，因为他觉得没有信心，觉得他会生，所以他应该会从他的亚伯拉罕应该从他的死女生，其实是不对。可是我觉得希伯来不彼得前书这边讲莎拉，其实也都没有讲到他不好的点呢。我觉得好像到新约里面那个缺点就自动不见了。不然你看现在那个加萨走以色列打那么凶，还不就是因为莎拉就弄一个就是死女用一个以实玛利出来。啊，就觉得对啊，不知道怎么讲。好，我就觉得他新约好像缺点都不见了。讲那个是创世纪旧约里面讲的那些人的软弱跟缺点好像都不见，神都只看到好的这样。所以我们要看自己不好的，都不要看视而不见，这样就看自己好的，是这样解释吗？我不知道哎。
虽然你要看到，这件事情发生是在他改名字之前啊，这个改名字之后啊，所以我们看到萨拉改成萨莱，改成萨拉，是他生命的一个巨大的改变，就是恩典进入了他这个名字里面，加了一个这个嘿呀，加了一个恩典啊，所以当他恩典有的时候，他就特别有智慧。刚开始呢，哎，是没有智慧的时候呢，让夏甲啊跟亚伯兰生孩子，可是他等拥有智慧的时候呢，就把夏甲给赶出去了。和他那个儿子赶出去了，那这是神的智慧啊！啊，讲到夏甲代表了另外的一个约，就是律法之约。但现在恩典来到了，这个律法必须要出去啊！所以我们看到撒拉是什么？非常非常有智慧的，感谢主。今天你我也是一样，在家庭中要把律法赶出去啊，让恩典更多的走进来，感谢主。
牧师，我回应一下，可以
好，
吗？
峰峰，
峰峰，
你好的。
我觉得今天牧师讲的给我一个很大的那个就是鼓励吧。我以前啊，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特别反感听这个女人顺服丈夫的这一段，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我特别反感，因为成为一个律法扣在我的脑子上，然后我老公跟我吵架，就是拿这个经文来跟我吵架，你知道吗？说那个。你怎么信的主？牧师都怎么教你的？我明天我就上牧师家去，告诉你的所作所为。你不是要顺服丈夫吗？你顺服了吗？就他，就每次跟我吵架，就扣个大帽子，用这段经文来扣我的帽子，然后我就特别反感这段经文。然后呢，但是我觉得牧师今天讲的，包括这一段时间在教会一路的学习，我觉得我今天再听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就没那么反感。我觉得其实神要我们的是一个态度，就是一个交托。我觉得是一个交托。就像昨天早上我和我老公又发生了一个冲突，因为我老公其实挺好，人挺好的，但是他总是想去买自己能力，就是我们的能力完全没法，去买的东西，然后我就压力很大，就是他的性格，因为我一直跟他讲，我们有衣有食就当知足，我们现在已经有这样的生活，应该满足，对不对？那些东西都不是我们的能力能达到的，如果以前我就会跟他一直吵，一直吵，一直吵，然后昨天我就。吵完了之后，我就去教课。等回来的时候呢，我就交托，因为我没办法改变他，我就不要像以前那样继续冲突跟他吵，试图，怎么样？你要想买，你要自己去挣钱，你为什么要，怎么样？要让老婆挣钱？但是我就是交托，我觉得我现在就是，我去做好我这个部分，然后其余的交给主，相信主会改变他，主会做他那一部分。所以我就觉得今天正好，你看昨天、今天，
哎，我觉得今天牧师这个讲道是为我讲的，我觉得就是更加印证了我的这个想法，就是我的态度和我有一颗顺服的心，我有一颗交托的心，然后我交给主。我昨天回来晚上要一晚，我们俩就会接着吵，但昨晚我们就气氛很融洽，看电视啊，怎么追剧啊，然后我就交托，我今天更加坚定，我就一个态度。然后我再摆在主面前，主会接着去做他那一部分要做的工作。阿门。
们，感谢谢谢鹏鹏的见证啊，非常好啊，真的是内心的一种态度啊，而不是说今天我一定要他说什么就做什么啊。所以有一个智慧啊，这是你我后来让他觉得被尊重啊，然后呢，事情呢，哎，只要祷告按神的方式来去做。好，感谢谢谢鹏鹏的分享。好，还有人要分享吗？
呀，我刚才就是两个姊妹分享都很好，我就是也是想特别的，觉得今天学到的就是，就像刚才那个姊妹说，就顺服，它不是听话，它是态度，我觉得牧师今天讲得很清楚的，就是顺服是态度，顺服是尊重，顺服是智慧，这三点来诠释顺服，我觉得会帮助我很多，谢谢牧师。
好的，谢谢 Mindy。好，感谢主，好，感谢主。那我们今天机会到这里啊，神祝福大家，好，拜拜。
好的，谢谢牧师，
谢
牧
谢牧
师，
师，
旅行愉
您辛
快，
苦了，谢谢。
好，拜拜。